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神是印记，我们是蜡。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感谢您与琼尼之友同在。前几天，我和我的朋友珍交谈，他患有严重的坐骨神经痛和腰痛。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聚在一起，相互交流如何控制我们的疼痛。就连此刻，我也相信他背痛得很厉害，但是不仅仅是他不断改变姿势，不是，而是他的脸、眉头和嘴巴绷得紧紧的，他是如此的焦虑，如此充满烦恼。他说：“琼尼，有时候我认为我对未来的恐惧加重了我的疼痛，我变得如此焦虑，如此恐惧。”我摇着头同意，因为我曾经到过那里。有一段时间，疼痛使我的脖子、肩膀，所有东西都变得僵硬和紧绷。直到后来，我意识到我需要放松，深呼吸，放手吧，伸展一下，然后进入那种痛苦，拥抱神给的恩典。老实说，我的痛苦并没有消失，但是它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控制我。我知道未来会有比较好的日子，所以我把这个当作线索，等候主，静观其变，并且信靠神，知道他有他的原因与他的时间。神要我们顺服与交托，降服与默许，让神做工，放弃我们自己的计划，而顺从我们慈爱的父神的计划与安排。神不是要我们反抗，而是要我们信靠他。托马斯·莫顿曾经写道：“灵魂就像融化的蜡，在等待一个印记。这在神的旨意里已经融化的蜡，可以轻易的被印记赋予它的特性，但是一块没有融化的蜡，它是那么硬，那么干，那么容易碎，没有爱，也不能被印记融入。从印的角度，当它用力一盖下去时，只会把蜡压得粉碎。因此，如果你一生都在躲避神用来塑造我们更像他的火及热，如果你是一块处处闪躲，不愿意在火里被融化的蜡，或是你的真实本质就是一块硬蜡，当印盖在身上的时候，只会把你崩碎了。你将不会被印塑造成你的真实面容及名称，只会被这个原本是为了建造你的事情彻底摧毁。这些都是智慧的话，我如此充满智慧，使人认同。现在您可能不会像我的朋友珍一样，因为身体上的疼痛而感到紧张、焦虑和充满压力，但您可以理解，如今工作、婚姻、教养子女、外表、经营家务和培养人际关系，这一切的压力似乎都越来越大，这些压力会使我们更难顺服于神加在我们身体上的难处，也许是一份不好的医疗报告，或是长期的生病，更或许是压垮我们的背痛。 当作这是神用来融化我们抵抗的心，准备我们的心被印记塑造，使我们的灵魂成为耶稣基督希望我们成为的形象。托马斯·莫顿的这些话值得重复，干燥坚硬的蜡，印记是盖不下去的，但是在上帝的旨意中融化的蜡，将会得生命的印记，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明白主的旨意。在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这里告诉我们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世代既然邪恶，行善的机会便不多了，罪恶的势力好像越来越厉害一样，遵行神的旨意的人便处于更难的环境去行善，加上反抗神的力量好像越来增加，拯救人灵魂的时机就更加的珍贵了。保罗所说处于这个邪恶的世代，他提醒信徒消极的方面不要做糊涂人，而积极的方面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做糊涂人，特别的只在行动上，不要有一种道德上糊涂的表现。做这一个字的希腊文有一种渐渐变成的意思。信徒生活在这个邪恶的世代中，若不晓得分辨的话，就会慢慢的将自己的责任渐渐遗忘了，而更可怕的就是渐渐忽视了对自己灵命上的滋润和营养。这些信徒也很容易受到世界的影响而贪爱世界，因此会渐渐地失去那起初的爱心。因此我们要凡事小心，善于运用时间，多做主的工作。谈到运用时间，差不多不能忽略的就是每一个人灵修的时间。若是想不做糊涂人，我们必须要明白主的旨意。因为糊涂人的一个特征，那就是不晓得神的旨意，而智慧人的特征就是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而乐于顺服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使徒保罗所吩咐的告诉我们说，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每一个信徒都可以明白主的旨意，否则的话使徒保罗就不会吩咐信徒这样的做了。虽然如此，我们仍要有一个愿意明白神的旨意而更想遵守神旨意的心。但愿神帮助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祷告是去影响神，求神照我们的意思让我们如愿。资深牧者郭正友老师告诉我们，祷告的目的可能和我们想的正好相反。接下来就请郭老师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很多人以为祷告是什么？是改变神的心意的。其实祷告最重要不是改变神的心意， 你的祷告最重要是什么？神改变我心里。先问几个问题啊，神是不是全知全能的？我们知道吧？那神爱不爱我们呢？如果你知道，你接受这两个假定的话，神有好东西不给我们呢？不会了，他早已经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好，为什么他现在不给我们？可能是我们这个人还没有准备好。那怎么去可以快一点得到的话，就是你一个人准备好。所以很多时候透过祷告怎么样，是从心里面愿意听神的话，神很多时候改变你，跟神亲近多了以后，祷告的时候你发觉到神在里面在修改你这个人。
请问郭老师，既然凡事神都有他的计划，而且我们要什么他都知道，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向他求呢？
谈到另外极端的时候，我就不用求他知道。其实呢，很多时候明白神的心意的一个最好方法就是想象，做爸爸妈妈就是很红的。很多时候你从父母角度去看孩子就是这样，你爸爸妈妈知不知道孩子需要？知道的、为什么有时候还希望孩子跟你问呢？他是很注重你来问的时候，一点个交流的关系，而且什么呀？你不知道你需要什么，这都透过你讲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帮助你知道。你讲的过程里面，你就更知道你自己需要什么，是在培养你当中的。所以他还是希望你讲，讲的时候，大家发觉到很多时候祷告下去打不过去，就你知道这个东西还无聊了，还问神，就不问了。是在过程里面，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对祷告有错误概念，祷告是我来改变神的心。但是你当时接受我刚才所说的两个假定，如果神全知的，而且爱我的话，他下面一个结论就是什么？他准备给我很多好东西，为什么还没有给我呢？你还没有到时间，或是这个人还没有准备好，他要靠这个准备过程来塑造你这个人。而且你跟你常常有个沟通的时候，因为灵里面跟他很深入的时候，他在这里面就改变你了。所以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从神的角度去看事情，这些东西你不用担心。就是说你准备好的话，神会按照最好的时间最适合你的时候给你，他不给你很多，但是给你刚刚好最好的。很奇妙哦，因为一般人对祷告的意思就是说啊，就看神要嘛。其实你明白，神也还是听这个祷告，但是你就发觉这种祷告只是要祷告的时候怎么样，还是非常自我中心。为什么你常常这样祷告的话，好像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好像很久都没有听，就是你还是那个老我，还是常想到你自己的需要。神说要不要先放下你自己，以神为中心，你先求我的国，我的义，去看其他事情。那看着其他东西的话，你从我角度去看你自己，你定了位以后，你就很清楚我在想什么呢。其实的时候很多东西你不问我也给你了。所以祷告最重要不是改变神的心意，祷告是透过赞美忏悔感恩的话，神来慢慢改变你这个人。我们现在活的不是我们自己，还是神在我们里活着。神希望帮助我们这个以这个自我中心的人跳出来，变成以神为中心。当以神为中心的话，我们这些子女就长大了，那神什么东西不可以给你。
谢谢郭老师的讲解。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何云。
犹大国的暴君亚哈斯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他造巴利和别神的偶像要人民敬拜，他在山顶和各青翠树下向假神烧香膜拜，甚至将自己的儿子当祭牲烧化献给偶像。
好像有人进来了，你去看看是谁。
啊，是皇后娘娘，我去看看。报告娘娘，是王储太子西西家来拜见您。
嗯，让他进来吧。
你好像很忧愁，恐怕你已听到了坏消息。
是，听说你父王从大马色捎信给祭司乌利亚，要他按照父来的图样造一个新的祭坛，取代上帝圣殿中原有的祭坛。这新坛像大马色假神庙里所看到的一样，他还叫他们赶快造好，在他回耶路撒冷以前要完工。
我今天去过圣殿，看到先祖所罗门建造的12个铜牛所抬着的铜海已经不在牛身上，竟放在石头的平台上。祭司说，爸爸去大马色以前下令把圣殿中的贵重金器皿全送到大马色。
你父王不大理我了，因为我不赞成他在耶路撒冷大街路口上建异教祭坛。
母后，我看到圣殿里的祭司都哭丧着脸，因父王下令关闭圣殿所有的门，停止一切的敬拜仪式。
西西家，我痛苦的难以形容。
我了解，有朝一日我做犹大王，我第一件事就是要恢复对上帝的敬拜。
暴君亚哈斯死了，他儿子西西家接位。头一个月，新王召集所有的祭司和利未人聚集在圣殿东面的广场。
新王集合我们做什么？
等一会儿就知道了。看，新王来了。
诸位利未人请听，你们要洁净自己，并洁净上帝的圣殿，除去圣殿中一切污秽的事物。我们列祖犯了罪，背离了上帝，封锁了圣殿，停止了向以色列的上帝烧香献祭，所以耶和华的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现在我打算同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立约，大家不要再马虎拖延，因上帝已拣选了你们在他面前侍奉他。
好，对，感谢上帝，继续加万岁。
祭司和利未人愉快地开始了洁净的工作，把殿中一大堆垃圾都扔在吉伦西边，清扫了8天才清洁到圣殿殿廊，又工作了8天，圣殿里外才全部洁净了。
西西家万岁，报告陛下，洁净圣殿内外的工作全部完成，先王亚哈斯曾经搬走的器物又都搬回摆设在原位和洁净了。
哦，才只用了16天。
是，陛下，我们尽了全部的力量才完工的。
很好，明早在圣殿举行庆祝，我和众官员都要出席，我们要为国家献赎罪祭，并向上帝献身，要安排立位诗歌队配合各种乐器、号角、琴、瑟、拔等，按照大卫和众先知吩咐的歌颂伴奏，
赞美上帝。我们这些祭司和利未人会准备妥当。
这样在圣殿里的敬拜又恢复了，因为上帝帮助他们很快地做这些事，王和人民大为喜乐。可是王要做的不仅是这些。
亚撒利亚，你是大祭司，所以我请你来商量一些事。
陛下请指示。我相信你同先祖大卫一样，都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人。
我们国家多年没有过逾越节了，我想我在位的第一年何不开始过逾越节呢？
报告陛下，今年的第一个月本该过逾越节，只因当时圣殿还没洁净好，也来不及通知全国的人民。
你听我的计划，暂时将正月十四日改为二月十四日，你认为如何？
陛下，我同意。这样一来，我们祭司和立位人就有充裕的时间准备了。
这样我也有时间差人通告犹大国，也可以通知以色列全国人民来耶路撒冷共同过逾越节。
陛下说要通知全以色列，那不就越出了我们的管辖范围是不是？
对，我并不是命令他们，只是邀请他们。
哦，陛下真了不起，自先王所罗门从来没有举行过这么大的盛会。
犹大人欣然接纳王的邀请，但以色列的反应就不完全一致了。
西西家王的宣告，听呐，听呐，以色列的人民呐，你们要转向上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他就会转向你们，别再违背上帝，别再像列祖那样顽固，只要归顺耶和华，来到圣所侍奉他，他的烈怒就会转离你们，你们归顺他，他必会顾念怜悯你们。
西西家他自以为了不起，我还是要在这山顶跟树下拜我的神像。
可惜啊，我们一直拜的都是假神啊。我打算去耶路撒冷守逾越节，这样做才对。
彼得后书三章十七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小时候我很喜欢看西游记，我记得有一集讲的是唐僧肚子饿了，让孙悟空去化斋，悟空看荒郊野岭的，怕自己去后师父不安全，于是决定给唐僧一个安身法。他用金箍棒给唐僧画了一个圈，并叮嘱师父唐僧，只要他不出圈，任他什么虎豹豺狼和妖魔鬼怪都进不去伤他。悟空一走，白骨精就来了，想要伤害唐僧。只是唐僧在悟空所画的圈内，他无法伤害，于是他用饭食引诱，又要邀请去他家做客，很是殷勤。八戒经不住引诱，怂恿大家出圈的时候，唐僧就差点惨遭妖精的毒手，幸好悟空及时返回保护了师父。我们知道这只是一个神话故事，并非真实，但却值得我们神的儿女思考。今天我们身处末世，我们在等待主耶稣的再来的时候，我们的外部环境也极其糟糕。当我们在给别人传讲神的福音，告诉他们主要再来，到时天地一切有形质的东西都要被消融，要赶紧悔改信主这样的信息时，总会有人嘲笑我们的愚昧， 我们时常会被嘲笑和反问，耶稣应许要来，他在哪里呢？这个世界来来去去死了多少人，世界还不是跟原先一样？不光在教外，有时甚至连教内的人在各样的难处当中，都会对主耶稣说的话产生怀疑。而当人不坚固，开始怀疑的时候，魔鬼撒旦就有了可乘之机。假教师也在教内开始横行，胡说乱讲，贪财纵欲。我们信徒的遵主而行的生活会被嘲笑，我们会因我们的各样私欲被引诱。很多人被引诱离开了教会，离开了圣经，离开了主耶稣，离开了神，重回最终，享受最终之乐和他们认为的安稳，实则让自己置身于极其危险的境况中。弟兄姊妹们，我们既然已经知道圣经就是神的话，神说的话是不会错和欺哄我们的，他说的话必要应验，我们就要分外小心，不要被恶人错谬的诱惑误导我们，把我们引向错误的方向，从而让自己从坚固的地步上坠落。要知道，创世纪中大洪水的真实故事，当时的人也是罪恶滔天，不思悔改。对于诺亚一家所告知的信息嗤之以鼻，结果洪水真的就临到了。除了敬虔、信心坚定、遵主命而行的诺亚一家，当时的所有人类都被毁灭了。我们既然知道主必再来审判这个世界，到时天地将要被烈火消化，不信之人将会永远的沉沦，这是这个世界最终的结局，我们就应当在世过圣洁和敬虔的生活，切切地盼望和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那时我们将进入到神为我们预备的被神的意充满的新天新地中。所以今天无论我们听到什么声音，受到什么诱惑，一定要紧紧与教会连接，与圣经连接，与主耶稣连接，与天父连接，这样我们才是安全的，才不会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
I love you, Lord, and I lift my voice to worship you.Take joy.
马克先生在中国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特别帮助一些没有父母亲的孤儿，或者是一些麻风病的老人。今天请到马克先生来到这里，特别跟我们介绍一下他的工作内容。马克您好。
你好何立兄。
您在全时间投入慈善公益事业之前，做过一些什么其他方面的工作没有？
在工厂里做过那个枪布工一样的，就是做一些窗户啊，做门呢、啊，也做过就是销售，当然也做过一些乡村学校的老师。
那么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之下，您开始接触慈善公益事业的？
当然，因为我在大学我就接触了美国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他们给我传福音，后来他们给我介绍从美国过来到中国来帮助孤儿的这样慈善机构，所以就说决定要做帮助这些孤儿的工作。
是，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参与的第一个这个公益事业是什么样的一个机构，他们做的是什么样的服务项目，给您的工作又是什么呢？
说起来还蛮有意思的。这个基金会叫中国爱加倍基金会，翻译出来就是 Agape Foundation， 上帝对人的爱就是 Agape 的爱，是这种没有条件的回报的，不求回报的爱。它是一个专门帮助中国的山区的那些孤儿，以及就是给他帮助他们上学看病，以及给一些受过有先天性的心脏病或者说烧伤的孩子，给他们做一些帮助的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慈善机构。
您刚才特别讲到说这些孤儿是来自中国的山区吗？就是基本上不是锁定城市里面的，是山区。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我最开始的时候是去了中国云南省的昭通市的永善县，在就是乌蒙山和金沙江那个江畔，那里是非常偏僻的，当时的很多手机的都没有信号的地方。
可能很多离开大学的年轻人都希望去到大城市可以赚多一点的钱。那么我相信这个慈善公益事业的薪水不是很高的，您为什么会接受这一个工作？
这个工作的话它也可以有一定的收入了，然后它可以让我去中国不同的山里面山区不同的地方去感受不同的自然风景。我一直对在这个大自然里面生活和工作我是比较喜欢的，我不太愿意待在一个办公室里面。
那么您从事服务孤儿大概有多少年？
我从2002年八月份到现在一直就没有间断过，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是全职的，有的时候是半职的。
是，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细述一下这个照顾孤儿实际上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有很多的事情呢，举个例子来说，我每两个月我要住养，我甚至要去大城市的批发市场，我去买很多的衣服书包鞋子，然后我把它送到山里面去，然后我在山里面会租一个房子，我住一段时间，然后到我的那个基地，然后我把我的这些买的衣服鞋子书包，甚至在当地采购一些大米和食用的油，我就要开着吉普车。刚开始是没有开学驾照的，因为21、22岁在中国我们刚开始当时还没有学驾照，就是用公共的交通工具班车或者请当地的摩托车把这些东西送到孩子们的家里面。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县里面一个地区可能照顾了100个家庭的孩子，100个孩子，或者说是60个村子，有的村子有2个孩子，就在2个月之内把这些米食用的油或者猪肉，甚至或者到了开学的时候要学费买新书包一双鞋子，就是一个一个的送到孩子的手上。
是，
这是我做的一些工作。当然有的孩子生病了，我可能会带他们去当地的医院去检查身体，甚至做手术。还有就是到圣诞节的时候，我可能会买一件那个圣诞红色的那个圣诞老人的衣服和假的胡子，然后我就带着一些美国人送的那个填充的玩具小熊，我就一家家的一个家的孩子送一个熊或者送一个足球，我就当圣诞老人，各种各样的事情我都做过。到后来我们办了孤院，我们把孩子集中起来了，给孩子们一起运动啊，或者请厨师了给他们做饭啦、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做饭给他们吃啊，或者说开着车子去给他们买菜灌煤气，这是可能美国他们没有这种经验，我们在大陆需要用那个煤气罐，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的时候有人把那个弃婴丢到院子门口，我们要给他照顾小孩子， 或者说带他去从医院检查身体，请一个阿姨在照顾这个孩子，甚至有的孩子因为病得太重了，后来因为就是说因为是气晕，他已经是很严重的病，家里人都放弃了，我们照顾一段时间，后来他死了，我们去给他找一个地方把他埋起来，我们给他做一个简单的追思，各种各样的事情我都做过。
马克，我相信一般人很少接触孤儿，好不好？请您带着我们进入到这个孤儿的世界，孤儿有些什么需要？
其实孤儿也是儿童啦，也是小孩子，他可能他需要一些食物咯，需要一些陪伴，需要一些玩具，他需要看电视，当然我们也会给他讲一些圣经的故事。就是说孤儿跟大部分的孩子差不多，就是说他需要一种陪伴，一种关怀，一种安全感，这样子。
孤儿的这个内心里面的需要，您是怎么样进到他们的内心世界，给予他们心灵上的帮助？
有的孩子他比较开朗一点，包括女孩子或者男孩子，就容易交到一点，就容易打进他的心扉一点。有的孩子他就会比较害怕，比较内向啊，那就稍微时间要花的多一点，长一点，可能他不是很愿意跟你主动交流。那你慢慢的，你要可能要3到5个月的时间，你才慢慢跟他建立一定的友谊。他知道你对他是友善的，他知道你愿意陪伴他，所以就是说要花一些时间。甚至我们一起来，比如说我们在孤儿院里面的时候，我们买一个烤箱，我们一起做面包，他们就特别高兴，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参与到一个劳动，而且那个鸡蛋啊、奶油啊、那个面包的香味一烤出来，就是比较好玩又比较好吃的一个事情。甚至我们还做其他的一些中国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我们一起去种玉米，我们去把那个地弄得整平整一下，我们种点玉米进去，然后我们就经常放学了，孩子们放学了，我们就观察那个玉米长得多快，一下子后来长出来了，我们就有玉米吃啊，而且还有一些资助人，我们就把我们种的玉米送给那些资助人，哇，资助人特别的开心。甚至我有一次，我就去买了一些那个鱼，买了一些鱼放在那个我们那个一个小的水塘里面，然后孩子们回来之后，他们看到有鱼在里面，哇，他们就去抓那个鱼。因为我小时候有这个经历，我特别喜欢抓鱼，所以我觉得哇，他们也很喜欢，我知道他们会喜欢的，所以就是花了大概20块人民币，就给他们一个下午，周星期六的下午，让他们高兴的不得了。所以我就通过这些活动啊，通过这些事情呢、让他们能够有些事情可以做，让他们不要太思念他们的亲人，让他们那个觉得这里是接纳他们的。
马克，您做的事情真的是让人感动。好不好？在过去10多年当中，有没有一件比较不寻常的事情？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也让我们通过这一件不太寻常的事情，让我们看到您是怎么样帮助孤儿的。
其实因为工作的原因的话，我也经常开汽车啊，身体也慢慢发胖啊，也吃甜食比较多啊，所以我意识到要注意锻炼身体吧，所以就我自己也喜欢骑单车。后来我就觉得，哎，大人跟孩子们一起骑单车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关系和以及感受大自然的一个好的事情，好的运动。其实我是之前在一个学校当老师的时候，带着一些初中的学生去骑单车，然后让他们用最少的钱去走更远的地方，去感受自己家乡的美丽，这样的一个事情做过几次。后来因为孤儿院的孩子慢慢长大，他们比如说我们说车轮胎啊，去中个足球把玻璃打破啊，他们精力有多啊，力气也多的事情，那我就想，我说哇，这些小孩子们让他们的精力往哪里去使呢？因为持续的有一些外面的人捐助了一些新的鞋子啊、衣服给孩子们，那孩子们他们慢慢就会学会攀比嘛，就说哇，我的同学里面有新鞋子，或者有新的 Nike 鞋子，进口的，就是比名牌的鞋子和衣服嘛。那我也意识到他们也会，就是说不难免就是说有这种比较啊，这种攀比心。那我自己从小我就是穿旧衣服长大的，我觉得哇，干嘛一定要自己本身就没多少钱，还要穿那么好的东西。所以我就说希望给孩子们一些正面的一些影响，给他们一些好的一些教导，包括去学会分享啊，前后各方面的这些原因加起来，我就说哇，以前我就带了一些那些不是孤儿的孩子，留守儿童骑过单车，我就让这些孩子们去骑单车。我知道暑假，因为我们在广西嘛，桂林山水甲天下，很多人都知道桂林很漂亮， 我说那我就带这些孩子们去桂林去玩，因为也没有多少钱。结果这个事情后来我一说这个事情，因为我是院长嘛，我可以带这些孩子自由的出去，其他的人是不可以的，其他人觉得没有这个不可以承担这个安全的责任。但我也是信靠上帝啊，当然我也跟我的上司沟通这个事，然后取得家长他们家长的同意，他们的爷爷奶奶亲属的同意。其实我们的慈善基金会也没有多少钱给我们在路上去使用，那我就要找人赞助，因为我的身份是院长，所以我说我给你们化缘了，我在这找你们要钱，你们要帮助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也不是我的孩子，是你们广西的孩子，都可以帮忙一下，让他们去看看桂林，让他们去成长，在这个大自然里面去成长。所以后来这个事情做得非常的成功，孩子们通过10天的自行车的旅行，一路上得到很大的锻炼，最后到达目的地，而且这路上所有的费用都有人支持，我们也在路上都是打地铺啊，就是借助朋友的房子啊，然后一路上有很多那个自行车车店的老板，他们给我们请我们吃饭，所以后来就这个事情这样做成了，路上也没有太大的风险。后来我就再把这个事情继续的延伸到我们带孩子们去探访那些在很偏僻的那个山里面的那个麻风康复村，那些老人家曾经犯过麻风病，后来在那里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他们康复了，但是很孤独很寂寞，我就说带这些孩子们通过骑单车山地车嘛，就去看这些老人家，老人家也很高兴，孩子们也很高兴，甚至很多人知道我们这个事情就说要捐助大米和鸡蛋给老人家。
就像刚才您讲的，马克，您是靠着上帝来做这些服务，好不好请您举出一两个实际的例子来，上帝是怎么帮助你来做的？
最近一次的组织那个活动，我们的目标是要给150个老人家，每一个老人家募集到10公斤的大米和20个鸡蛋。我当时自己其实我觉得哇，这有点困难，其实我内心知道有点困难，因为本身这个活动那个就需要一些经费，还不说是给老人家带礼物去，就光这个路上是我们有20个人吃住啊，还有交通费啊，包括这些相关的费用，包括买保险啊，所以我是没有底的。我把这些信息给我的一些朋友去讲，其中很快就有一个弟兄，他知道这个事他特别感兴趣，他说好，你们那个最大的村子大概有70%的那个老人的村子，他说那个村子老人所有老人的大米和鸡蛋他一个人要买掉。我刚开始还觉得是不是他要，是不是好像不好意思，都是熟人呐、不要花那么多钱呐、什么，但是他自己觉得他很乐意，他很希望去看看，他觉得跟我一起，后来他骑单车跟我一起去那个村子，他跟老人家一起去讲福音呢、我就觉得哇，原来这个事情是大家都喜欢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说我是觉得好像不可能的事情，到后来最后一个很圆满的一个结果。
是马克，我想最后问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没有上帝没有耶稣的话，可能您也可以去参与这个慈善公益事业，但是如果没有上帝没有耶稣的话，去参与这个慈善公益事业跟现在您的做法依靠上帝来做，您觉得会有什么不一样？
我会找不到我做这些事情的动力在哪里，或者说这个意义在哪里，因为我做的这些事情实际上是要有很大的风险的，比如说这么多孩子他路上如果有安全的问题，这些费用从哪里来？
是，
其实很多人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他们都会觉得哇，我在家里放假在家里玩一玩多开心的，这个事情出了问题，你会肯定孩子家长会找到我这里来，如果我们都不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就真的是没有人做这个事情，那孩子们就在家里就这么就是无聊咯，就是看不到这个世界咯。
是马克，这个10多年来大概受到您影响帮助过的孤儿大概有多少位，还有这个麻风病老人大概有多少位？
帮助过孤儿大概加起来有可能1200个，然后麻风康复者的话应该有300个。
马克，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我相信如果您愿意的话，上帝也会借着您 会给社会上一些有需要的人带来他们需要的安慰和帮助。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在田纳西州的节目制作中心，约有20位工作同仁。每天早上8点钟左右，就陆续有同事抵达电台，开始一天的工作。早上喝几杯咖啡，提提神，是许多美国人的生活习惯。通常较早到的同事南希，会先为我们冲泡2大壶咖啡，供大家享用，而倒出最后一杯的人就得再泡壶新的咖啡，让其他的人继续有咖啡可以饮用。通常在9点半到10点之间，我会到厨房去为我的茶叶添加热水，却经常看见我们敬爱的台长查尔斯先生站在咖啡壶前为大家加泡咖啡。刚开始我还真是不太能接受，怎么贵为一台之长，不受他人服务来为他端上咖啡也就罢了，居然还要为我们这些小辈们泡咖啡，真是于心不安啊。此外还有一篇报道也是让我印象深刻，记得当年骆家辉被选任为美国驻华大使，走马上任的时候，在机场用优惠券为自己买咖啡，自己背着背包提着行李，没有假手他人来为他服务的行径，让国内的记者们大惊小怪的报道出来了，也让中国人民对贵为美国大使却和平民百姓一样一切自己来的风范啧啧称奇。我想这就是东西文化上的一个差异，西方社会里较没有阶级之分，人与人之间基本上是比较平等的，贵贱之分不太显著。我曾经到一个富豪家里做客，离开的时候他照常帮我们搬东西开车门，不会因他钱多就比我们高了一等了。这些令我引以为奇的人，让我联想到圣经在马太福音20章里的一段话，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不但如此，在约翰福音13章也记载了耶稣在上十字架离开世界之前，特地为门徒洗脚，立下一个服侍人的好榜样给世人看。是的，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是上帝宝贵的创造，没有一个人比其他任何人更尊贵，更应该受到他人的服侍。只当区别于上帝有没有赐给你足够的健康、能力、时间、恩典来服侍比你更有需要、有欠缺的人。因此，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最简单的道德守则是尽量少让他人服务，而要尽可能的多服务他人。祝福你我都能够以有能力服务他人为好。
2分钟的圣经。2分钟的圣经。古代以色列的一位有名的战士就是约书亚， 又需要带领以色列人很多年以后，他的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站在百姓的面前，跟他们说一些等于是临终的话，又需要给他们一个挑战，问他们是不是要侍奉他们的神耶和华。约书亚说，如果你们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天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明呢，或许是你所住的地方，就是亚摩利人的地方，他们的神明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听友，今天圣经问我们同样的问题，我们要侍奉谁？我们要侍奉什么？钱财、物质、人、色情、娱乐，或者我们要侍奉那位爱我们的真神。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www.awr.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